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和您相遇在空中，一起度过接下来的50分钟时间。我是主播 Debbie，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 C-West Acupuncture 的肖艳玲医师，他将为我们的听众带来一场关于中医的优势的讨论。肖医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我先为肖医师做个简单介绍。那肖艳玲医师主修针灸术，在针灸术和中药治疗疑难杂症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他擅长治疗各种急性和慢性痛症，包括中风后遗症、外感咳嗽、过敏、皮肤病、肾结石、内分泌和免疫性疾病、脱发、失眠、抑郁以及各种女性病和小儿病调理等等。肖医师凭借近20年的中医和西医的学习研究以及临床经验，总结了自己独特的三焦疏通平衡、六经透邪论治相结合的治疗体系，并主张以养代治，以食代药，从专业角度为大家提供锻炼、作息、饮食治疗的个性化治疗。我刚才好像念了很长一段啊，肖医师啊，那您的这个经历和成果呢，真的是令人侧目。那么这里其实我们还没有谈到说关于您的求学经历呢，可不可以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下，您是师从何方呢？
我本科毕业于湖北中医药大学，针灸专业，在这里啊，针灸专业毕业的正规针灸专业毕业的医师还是不多的
啊，是吧？
对，
那个时候是不是基本上大家都是要不就是传统中医或者传统西医这样的一个大的名字？
对，针灸这个专业学习5年的，还是很长的时间，我们研习的更深更透。然后呢，我4年呢，就是我完成我的本科学业以后呢，我又进行了硕士专业的研究。然后那个时候我的专业就是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
那个时候是同一个学校吗？还是您就是决定去换一个老师是怎么样子？
对，那个时候的导师就是同济医学院的中医科的科主任，我们中西结合研究所的所长陆富尔教授。
哇，你这是师从名师啊，是吧？
对，当年我们的研究所还是很有名的，
是吧？
我们承担了一个
有什么样一个例子给我们讲讲？
承担了一个中国国家自然基金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黄连解毒汤治疗糖尿病。我们陆我本人也发了很多论文。然后
这个黄连素是吗？
对，
这不是治
很了解
拉肚子的药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所以
那它是你们的新发现是吧？
我们课题组是第一个提出用黄连素降糖的，然后现在用黄连素降糖已经成为中医院士童小林，如果大家知道新晋院士童小林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的主治医师，中医师他常用的方法了，因为他也是研究糖尿病的。对黄连素降糖不管在临床上还是在科研中间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哇，那当年您的这个研究方向还是挺前沿的。想想看，我旁边坐一个曾经可能和这个院士擦肩而过的一个医师，是吧？
谢谢。
好，那咱们今天再进入这个主题我们进入的这个主题讨论呢是关于中医的优势，是吧？
对。
那咱们说所谓的优势，那肯定是要和什么来做对比？我来看这个是和谁来做对比呢？肖医师可以说一下吗？
中医既然我们讲它的优势，那我们肯定有对比对象。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想要说的肯定是西医。对，西医。好，我现在因为很抽象讲的，那我现在我们假设，
就讲个例子好不好？
对，假设有一个场景，肩膀疼。肩膀疼呢，我们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的人会怎么去处理呢？我们首先会打电话预约家庭医生，然后 家庭医生呢可能觉得你这个是肩膀疼，那么我们就需要把你 refer， 就是 refer 到骨科医生那去，骨科医生可能就会给你预约 X-ray， 就是 X 光，然后再做 CT， 以至于核磁共振 MRI， 然后做了一系列检查，可能最后的结果他会给你止疼药。当然如果是到很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对，这个例子还是我跟你们讲这个过程可能还是比较抽象，
对，
所以我想讲一个非常我的亲身经历吧，就是一个生动一点的例子。
好呀。
对，我喜欢滑雪。滑雪的时候呢，就是去年就今年的12月份，去年12月底吧，今年11月初，我就摔伤了肩膀。肩膀摔伤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知觉，没有知觉，然后肩膀失去了感觉，手不能抬起来。那不是脱臼，那是脱臼的话你可以返回复位就好了，但是它是其实是有肌腱撕裂的。我
是不是肿啊？还是那种
没有肿，
嗯，
也没有明显的肿，
嗯，
因为它那个肌腱撕裂的很轻微，但是给你造成的结果就是完全失去知觉，手完全
整个一个手臂就没有动。
对，再回去一个月回去3-4个小时的路上就是没有感觉的，然后回到家里就
多难过呀，很担心呐，
非常担心。怎么办？我现在这个肩膀已经，
这要是在西医里的话会怎么样呢？拍片子
CT MRI， 然后就告诉你要做手术，立刻马上。对，然后我自己嘛，那天晚上就给自己扎了一针，然后是非常非常神奇的，第二天我就可以抬到90度，本来是完全
抬平了，
抬平，对，抬平，对。然后
一针下去解决了所有的这些 CT 的问题。
至今为止，我治疗了，应该没有很长时间，包括我后期的调养，6个月以后，我基本上恢复到，现在已经恢复了全部功能了，应该。然后我还想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同样时间摔伤，他是没有采用中医治疗的，他是用他传统的刚才我们谈过的西医治疗。然后直到现在他非但没有肩膀有改善，而且出现了另外症状，就是腰疼。所以
这是不是因为他那个肩膀受力不行，然后就靠别的地方？
那他可能是吃了止疼药，吃了然后造成了甚至肾脏有一些损害，然后一些我们中医叫肾虚，但是不见得一定是肾脏的问题。
明白了。
对，
那这个等于说
就是
西医的治疗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病。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西医治疗可能会造成一种情况叫按下葫芦浮起瓢。然后呢，我们中医呢在治一个病的时候却往往会把另外一个病治好了，这是正好相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
对，
因为我们中医是治病求本的，
它是以找追寻这个本源，所以它不会像是西医那样子，就是一个功而过，
一个症状针对于一个症状，就是头痛一疼，头脚痛一脚，这种状况那就不是治病求本，
但我觉得你刚才给我们这个例子非常非常生动，至少让我非常立刻就明白了，说原来他们中医和西医在治疗上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对，
那咱们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
对，
是吧？
但是我还想
有没有什么？
对，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讲我刚才说了，中医可以治一个病，把另外一个病治好了。
对，
这个例子我也想分享给大家。
好呀，好，再分享一个例子，这样让我们听得更形象一些，好吗？
好，然后，对。治病求本啊，我举一个我自己的病人的例子。我有一个女病人，她经常头疼，她的头疼呢，
偏头疼好像是很常见的。
对，头疼，她的头疼很严重。
就
是到了感冒以后，她就会头疼加重。以至于她就很害怕感冒。那既然要防止感冒，那么我们就要做的事情就是她肯定要锻炼。要锻炼。
锻炼。
要锻炼身体嘛，锻炼身体就。但是他的状况是一锻炼他头就会疼，那是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啊，这成了一个那怎么办？
对，他呢
有没有办法？
他就想的可能是他头里有东西，然后他就去做检查，做 CT， 做 MRI，
嗯，
然后查出了一圈，发现没有器质性改变，都是正常的，
嗯，
然后西医的就告诉他，你可能有颈椎病，
嗯，
你可能有鼻炎，这个都是有一定有肯定有道理的，可能你是因为这样子会造成头疼，
嗯，
对，那如果他后来就给他的方法，当然还是止疼药，他大概吃了一个月的止疼药以后就不想再吃下去了，
明白，
因为他有很多副作用，
嗯，
然后这个时候他来寻求我的帮助，
嗯，
然后我们就想，哎。试试，我们试试中医，好。然后呢，对他的情况来说，我们就先要拿脉看舌啊，然后问一下他的，问一下他的病史。
嗯。
那个时候我也问清楚了，那个时候是因为他的儿子要高考，压力很大，他经常为了他儿子操心啊，激动。
嗯。
这样子他的情绪有问题，所以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我当时就给他有一个，就是知道他的原因啊。用中医的术语来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啊？就痰浊上扰，淤血内阻，气瘀和气虚是并存的。
气瘀和气虚，
对，
嗯，
痰浊上
一个是瘀，一个是虚，
对，痰浊上扰，所以造成了他头闷闷的。他给我说的很形象，就是我头上像有一个紧箍咒一样，箍着我，很难受，我。就解脱不出来，
嗯，
对，他是给我原话是这么说的，有个箍在箍着我，
嗯，
哦，这个是痰浊上扰造成的。如果是说淤血内阻也会，因为淤血内阻就不是闷闷的，它就是会固定的疼痛，
对，
它也有，
是吧？
它有时候也偶尔它也有，
嗯，
所以他的病是比较复杂的，各种原因都有，
嗯，
气瘀嘛，刚才也说了，可能就是他的情绪有关，
嗯，
然后气虚就很容易说解释，因为他老是感冒以后得。所以感冒时间长了，正气就虚了。所以他一跑步需要用他的气的时候，他就会更头疼。
对，
所以这个病因找到了，啊，那我就给他治疗，就是用疏肝解郁啊，行气、活血、化痰。
嗯，
一周以后很见效，一周以后他的头痛就大大减轻了。
哇，你这一下子把，我感觉好像你是把好几个病症一下子就
揉在一起。对，
对
但是他。
特别是你刚才不好意思打断你，特别像刚才你解释的时候，那几个什么气瘀、气虚，还有这几个像的话，其实是不一样的症状啊。然后你用了一个
不是
一
不是一对我们中医不会用一个方子去治疗，然后我们会三天五天换一次，就是换一个，先把一个问题，我们要抓主要矛盾，把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再换另外一个问题，不能是一个病和一个方是不能治百病的。
嗯，
对，我们要根据就是中医的辨证论治，啊，
哇，
对，这个例子
这个非常形象，
很对他还有最有意思的是，就是他两周以后，因为他还是在治疗，两周以后他的头疼已经不是他的主诉了，啊，可能主诉这个词比较专业，主诉就是不是他的主要矛盾，他来找我的时候是因为头疼，
这是他之前的主诉，
对对，对，两周以后他告诉我。啊，头疼问题不大了，然后剩下的时候，他说我的霉菌性阴道炎好像有改，好像有改变，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来月经还没来嘛，
嗯，
来了以后，他说哎，为什么我的霉菌性阴道炎有好转？他说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一起治了？
嗯，
哦，你这个要是给的西医，肯定说你疯了，你这是两个病，
下离得那么远，怎么可能？
哎，这个对我们中医来说是可行的，
嗯，
它是一个本，它是一个本。它是一个病因，就是那些原因，
嗯，
然后你治疗了以后，的确他后来两个月的治疗以后，因为霉菌性阴道炎跟月经有关，所以我们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才能治好，
嗯，
大概有两个月以后他就有很大的改善，
嗯，
啊，这个就是我想刚才给大家分享，就是相区别于西医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我们中医正好是一个反向，可以把一个病治好的同时把另外一个病也治好，
嗯，也就是你们所追求那个治病求本这件事情，是吧？
嗯，对，
非常非常形象。那我们还是刚才那个，这个是我们做的两个非常形象的例子，然后非常好。然后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就在于这个理论上，就是我们讲这个西医的优啊，中医的优势是关于这个治病求本的话，它有没有一些就是在
理论
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对，对。
嗯
对因为我想讲的就是中医的优势，当然优势有很多，今天我们主要着重讲两个，第一个我想讲的是未病先防，
嗯，
胃病先防在中医有一个术语叫治胃病，如果大家对中医有了解的话，应该
这个胃不是肠胃的胃，它是那个未来的胃，
未来的胃
是吧？
对，
是一个
还没有病的意思，就
是古语里头的，
对，
古文里头的胃字。OK，
对对，
嗯，
对，就不是
胃病，
对，治胃病，就是那个病嘛，我们中医的是症啊，他们这叫病，我们的病不能说。你没有得糖尿病，我给你治糖尿病啊，这不是这个意思
啊。
对，这个也是很多西医在，就是劫难我们的，就说啊，你没有病，你干嘛还要给别人治？
是啊，
这个不是，这个我们的病是一个症，不是，就是你真的出现器质性改变，没到这个程度啊。我们上医治胃病，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理论依据，上医治胃病。我念一段从《黄帝内经》的说法啊。那上医治胃病。最早源自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说了：“上工治胃病，不病不治已病，此之胃也。”治是管理、治理的意思，治胃病就指的是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在中医的主要思想就是胃病先防和疾病防变，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中医师都希望自己是一个上医，上医就是说在没有出现疾病之前，没有出现我们可肉眼可看到疾病之前，我们希望能够预防。
那这块我可不可以冒昧问一下，那这个胃病是不是就指的是说它没有那种像西医所谓的器质性变化，
对，
或者是说特别明显，比如说流鼻涕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些症状？
对，
都算是，那都算是病是吗？就胃病是指的他之前在那个就器质性变化和在他就是像比如说感冒这个例子的话，他是在那个发就是发烧或者是甚至
发烧，其实本身是身体的一个防御性反应
啊，
发烧是应该的，
好吧？我是说他在那个之前你就考虑要去治病，
对，就是等你说白了吧，等你在癌症之前。如果你一直不改变你的生活状态，不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一直下去这样子，我们可以预测到你可能获得很严重的疾病啊。当然到最极端了就是癌症，
癌症，
对，你肯定其实之前这个阶段你有很多
可以做的事情
是
吧？
对
啊，这是我们讲这个治胃病的意思是吧？
对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为什么我们能治胃病啊？这个是我想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说
为什么中医可以做，西医做不了？西医只能切，是不是？
对，为什么我们能够治？因为我们通过什么途径？既然实验室检查都查不出来任何异常，
是啊，
你凭什么说我可能会得这样一个疾病？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中医有四诊，如果大家对中医有了解的话，哈，望、闻、问、切。其中，越是有经验的医生，我们现在流传到我们今天的更多的是脉诊，拿脉和看舌象。望诊就是望你的外表，你的气色，你的脸色，你的唇色，就是你包括你四肢是胖还是瘦啊，身体的皮肤是否湿润还是干燥，这个都是属于望。问西医也有，西医有问诊，西医有详细的问诊，中医的问诊偏重于想分清楚，就我们是八纲辩证啊，分清楚什么，你是寒还是热。分清楚你是表还是里，分清楚你是虚还是实，最后总结你是阴症还是阳症，就是八纲辩证，寒热、表里、虚实、阴阳，这是中医非常关键的啊八纲辩证。我们因为
谢谢您给我们普及，
这个对，
这个听到非常有用，
对，
谢谢，
对，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你自己也可以辨一辨，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基础，对，拿脉啊，拿脉你就可以。如果是好的中医一定是会拿脉的，包括针灸师，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在美国80%针灸师应该是美国人，所以你们不能期望美国针灸师会拿脉啊，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别人可能会，但是呢我还是要说一说还是要去拿脉的，包括做针灸也是要辨证论治然后进行拿脉的，这个你拿了脉以后你才知道哪个脏腑是有余的，哪个脏腑是不足的，我们叫有余和不足，就心火
有余和不足，
对，心火如果上，如果盛，那就是有余啊，
嗯，
肝旺也是有余，
嗯
啊， 就是不足的，比方肺气不足、肾气不足啊，脾气虚也是不足。我们得知道，拿脉你就能拿出来。再一个就是看舌，啊，舌象它直接反映了脾胃的功能。
嗯，
脾胃后天之本啊，舌象是很能反映整个人的，嗯，提前预知整个人的身体的。
嗯，
所以脉和舌都是可以提前预知人身体是否有哪些可能的像疾病的趋势的变化。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当然这是因为我们近2000多年的经验历史，就是从我们的临床病例那样子一点点的，就是拿活人做实验
积累下来的
病例来告诉。
而这些是西医没有的，因为西医发展的时间也没有我们长，
而
且他们的那个体
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对方法论是他们西举一个简单的形象呢，他们是白香对白香，他们希望把事情弄得很清楚，就是我到底是心脏出了问题，心脏哪个具体血管出了问题，然后我们再去解决
物理性的，
对，全是白的，把它剖得很明白。
嗯，
然后我们中医呢，因为当年那个条件有限，当然可能只能黑象，我们说的心肝脾肺肾和西医的完全不是一样东西，但是我们把心肝脾肺肾给连起来了，然后用通过这个来反映一些疾病，然后最后通过，因为我们不能把它剖开，然后我们只有通过看舌看脉，就是你说被逼出来的也行，但是毕竟是有2000多年的临床病例一直留下来了。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都说医学其实是一个实验科学，那很多人所以就会认为说中医不是那么科学，是因为为什么你有气的东西啊，或者为什么有这些舌苔看相的问题啊。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他2000年他其实也在积攒着这个观察的数据，然后通过这些数据来得到这个结论，他其实也是有一定的
理论依据
的，
和实验依据。其实
不能讲说它是一点科学性都没有的，对吧？这个可能岔开这个话题了。我们
只是对回到，
我只是觉得突然突发感想，我觉得其实它的那个时间也很多。嗯，好，那我们那个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讲。嗯，
谢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Debbie， 然后我们的嘉宾是肖艳玲，肖医师。然后我们刚才的讨论话题是关于中医的优势，在上半场呢，我们讨论了中医优势中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关于胃病先防这个概念，对吧？就是 我们按照那个《黄帝内经》讲的话是治胃病
啊，治胃病。
对，那现在的话，我们再请肖医师告诉我们，就是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是优势是在中医上比较显现的？对，
另外一个可以讲的优势，有当然有很多优势。今天我想讲的第二个点就是整体治疗，
是说在中医在整体治疗上的效果比较好，是吗？
对，整体它是一种整体治疗，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状态，它是整体的，就是你会把你整体全部的阴阳平衡调好。那么这个就涉及到我们
阴阳平衡。
对，阴阳
这是在中医只有在中医有这个概念。
对，阴阳五行是中医独特的理论，只有中医才有的阴阳和五行。
我怎么突然想起了道教里的阴阳那个符号？
你别说，你这个想法非常正确，因为中医它就是黄老学说，所谓的《黄帝内经》和《道德经》老子《道德经》，黄老学说就是中医的
根源，
最开始的根源，哲学根源。说得很对，你说得很对，
我懵到了。
对，
好，那我们讲讲这个五行啊。对啊，五行其实也是，
你知道
道教也是道教的吧？
对，也是《易经》里面也有，《易经》里面也有，那个道教里面也有，对，就是。但五行呢，我们大家可能也真的只有中医中国有这个理论，有这种分五行啊。那种西医的不是叫西医，应该是叫西方的。如果大家现在看过《Frozen Two》。Frozen Two 你知道吧？有四个，它不是五个。
对，
四种元素 ，Four Elements。对，
对，
对，这个是很有意思。它和
只有东方才有
东方才有五行，西方的是四种元素。五行只有中国才有，但是其实你知道 Frozen Two 它中间还给你加了第五个，所以它还是要，它觉得五还是比较好一点，是吧？
对，还知道中国的文化比较好一些，可能。
对，
对。
所以，
那咱们说说这个五行，
对，
这个是什么样子？
你知道哪五行吗？
勉强记得是金木水火土，是吗？
对，金木水火土。
我觉得我在备考小学生的感觉。
对，五行啊，其实我们不以这个顺序来讲，我们是中医讲是木火土金水。木为什么要以这个顺序来讲呢？因为五行是对应的五脏的。啊，五行对应五脏，
难道木是最重要的吗？所以我们先讲木，
因为我们东，它是按照那个有东南西北中，它东南中西北，这都是有原因的啊。肝属木，属东方啊。这个至于方位，我现在不提，我们主要是讲五行的五脏的联系。
好，
肝属于木，心属于火，脾属土，肺属金。
肺属金，
很有意思。肺属金，肾属水，那有五脏就有五六腑了啊。我们的解剖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五脏六腑，而六腑呢和五脏是个什么关系呢？它是一个经络关系，就是肝络胆，心络小肠，脾络胃，肺络大肠啊。你肯定觉得肺跟大肠有啥关系？哎，中医真的联系起来了。就
是
我说的
有效果的是吗？就这样，
肯定
有相连性的。
肯定肺络大肠啊，就是简单例子，为什么肺络大肠啊？你有时候便秘啊，你开肺气就能便秘出来。哎，我说你们，包括
来说开肺气，
对，有时候你肺气不足
哦，开肺气，
对，你肺气
打开这个肺气，
一个打开肺气，一个是补肺气。你知道有时候人的便秘啊，
太有意思了。
就说一个很简单例子，便秘。有人便秘，你说我们中医西医用开塞露，就是你把它打开嘛，打开就下来了。
对啊，对啊。
我们有时候打开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只能暂时的效果。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什么效果用？就是用补中益气汤啊。如果我们听说这个，它是补中益气呢，是补肺气和脾气。
这是一种药方，
一种药方。它是补肺气和补脾气的。
啊。
听起来是补啊。
对。
为什么能够让你便秘变好？它真有效。真有效，很神奇。他这样就是肺气，我补肺气反而把便秘是属于大肠，治好了。
所以
肺络大肠，好，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五脏六腑的那个经络。
那为什么是五脏对应六个？
对，还非常好的那个，还有一腑是三焦。
学数学的好处，
非常非常好。这个问题问的三焦，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一直在研究到底三焦这个器官存在不存在。后来大家有一个。西医的想法认为是，可能是筋膜系统啊，就是可能你这个腹膜， 啊，你这个就是哎，当然这是西医的认为，我们从西医角度上就是说可能跟腹膜啊、胸膜啊有关系，或者有甚至说是一套整个淋巴系统是不是三焦？
嗯，
而且我们三焦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
嗯，
啊这个是。因为它是有联系的，
嗯，
所以我们可能就具体三焦是什么，就像我自己想总结出来是，
嗯，
我治疗的方法就是一定要三焦是通的，
嗯，
三焦通畅人体才会健康，这个也是我自己总结的一套规律，
啊，
当然大家已经都认可，但是我从治疗中间我会首先去思考这个问题，你的三焦是否相通
啊
这个对。我还想分享和大家一个就是开窍的问题啊，
嗯，
这个事情就很就是五官和五脏的关系，那大家可以
五官和五脏，
对五脏和五官那个之间
的关系，是
对
应的吗？
对，这个大家如果学习到了，对大家的以后的生活是很有好处的。
赶快给我们，谢谢肖医师，赶快给我们分享一下。
对，
嗯，
就是
首先他们之间什么对应？
对，肝开窍于目，哦，所以肝脏
好像知道，这个是肝和。
对，如果有肝阴虚的话，你就会出现眼睛干干涩涩的，
或者是那个肝炎。我记得以前是有
黄疸是吧？眼睛
从那个眼睛可以看出来是吧？
对，非常好的观察力。
那个，
对，
嗯，
是你说的对。
嗯，
好，心开窍于舌，啊，这个你觉得很心火旺盛的人会长
舌
溃疡的，
再长也不长不成心的样子啊，
就是开窍于舌。这个，
哦，心
如果你心火旺，
嗯，
如果对中医了解的人，心火旺，他舌头经常会长各种溃疡。这种火，这个很常见。
嗯，
然后他当然他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如果心脏不好的人，可能影响中枢神经，可能吐字不清，这个是另外西医的方面。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临床大概会讲到他的心火旺盛，就是舌上长疮。
明白
啊，这个对啊，脾开窍于口舌，这个也很容易看到。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的嘴唇呢，啊，都很湿润光泽有颜色，
嗯，
啊，说明这个人的脾脏还是挺好，就消化功能。脾我们主要管的消化，
嗯，
消化功能。如果脾胃不好，就是脾胃如果不和，口淡无味，那么口舌就没有光泽，口唇就没有光泽。
嗯，
对。好，接着讲肺，
嗯，
肺开窍于鼻，
嗯，
这个应该大家能理解，因为肺我们用鼻子呼吸嘛，肺脏，这个还容易理解。
嗯，
肺功能不好啊，会引起鼻塞啊、鼻炎啊。鼻窦炎啊，这些都是包括感冒，你都是也是我们需要就是宣肺啊，我们咳嗽也宣肺解表。
好像很多中医感冒药是清肺解毒，
对清肺
总是讲那个名字，是不是这个原因？
对肺，对
肺和
肺鼻，对，因为它直接影响到鼻子。
啊，
感冒最常见累积到的器官就是鼻子，五官中间就是鼻子，你大概流鼻水，啊，
我到现在才知道清鼻清肺解毒。解热的那药好像是感冒药经常有，但是从来没想过肺和鼻是这么对着的。
肺是开窍于鼻的，
嗯，
然后我们的很多药都是有归经的，
嗯，
你要对中药有了解，
嗯，
有的药就是归肺经，有五药，有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啊，就如果有机会的话给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对，
嗯，
肾开窍于耳，
嗯，
啊，肾功能不好的人会引起，
嗯，
他这个肾功能不好啊，我们不是说你的肾功能就是出现比如说肌酐升高，不是这样子，肾衰竭不是这个肾功能不好，
嗯，
我们说的中医的肾功能不好就肾气可能有点虚，肾阴可能有点虚，肾阳可能有点虚，
嗯，
啊，它会引起耳鸣，
嗯，
耳聋，中耳炎，
嗯，
就是真的哦，60岁的人啊，
嗯，
肾气虚了一点点可能就会引起耳鸣耳聋啊，有60有人会耳背。
它这个其实不是肾的那个物理功能，它
是
肾气。
对，肾气我们包括很多，中医的肾气我们认为，中医认为肾是先天之本，
嗯，
因为年龄的增长你的先天之本会慢慢耗尽，所以就慢慢的肾气就会越来越虚。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中医很喜欢补肾啊？但是那个对，张景岳，景岳全书的作者，
嗯，
他有一个别名叫张熟地
啊，
很喜欢用熟地，因为大家知道熟地
好像是，
对，
嗯，
所以大家了解了熟地，六味地黄丸这些
太有名了，
有名，非常有名，就是肾虚的病，但对中国人肾虚的好像多一点点，对，但是我们不能凡事就补肾啊，这个补的就后来就，嗯，
那现在我们这个讲过了一个整体治疗里头的这个，我们中医讲整体治疗，然后讲这是要。阴阳相合，五行相合，这个概念是吧？
对，
还有
其他，对，
还有其他什么需要我们 能够今天知道的话和中医和西医之间不同的地方吗？
对，整体治疗呢，它还有另外很大一块，就是针灸这一块。
针灸
这一块就是经络，
您的主业。
对，我的主业，
主攻，曾经的主攻方向。
十四经啊，半舌头，十四正经，奇经八脉。
十四正经啊。
对，有三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阴，足三阳啊，任脉督脉。
嗯，
就是还有奇经八脉啊，带脉。
嗯，
阴桥阳桥，阴为阳为这些，就是对。然后，因为我们的经络是整体，全身都遍布的，然后联系起来，通过络脉，通过肌，通过我们的。
所以等于说有经脉，有络脉。
对，
它经脉实际上是两个脉络。
对，经和络实际是两个
统称，是吧？
对。
哦，那还挺神奇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对，正经。
很不好意思。
金庸小说里面说的都对的，六脉神剑。震惊啊，就是
哦，明白了。
对，他说的方位也大致都是对的，
是吧？
对。
那这个是说咱们只有咱们中医才有，然后西医没有。那咱们就是通过这个中医的这种方法，就是这种所谓的是奇经八脉，或者说这个你这个正经和脉络这一块的话，治病的话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我们讲？因为这个其实是也是去体现一个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的两个。不同的方法嘛，就两个不同的方法论治疗效果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例子。
对对，
我们可不可以在那个广告之后再来讲讲这个例子，好不好？
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我是今天主播 Debbie。 那我们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 CWS Acupuncture 的肖艳玲医师，然后他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一场关于中医的优势讨论。刚才我们两个大的模块都已经碰到了，碰触到了，是吧？就关于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中医的优势要在相比于一些西医的这个方法化，一个是关于我们说的整体治疗，还有一个是之前的未病先防，是吧？
对，
这个治未病和这整体治疗，而且整体治疗里头我们讲了这个
两块
是，
就是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
对，
谢谢肖医师，一个阴阳五行，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经脉，
经脉，针灸
经脉和络脉是吧？
对，经脉、奇经八脉、正经啊，对。
然后这些信息非常有用，让我们对于中医的这个优势和中医的独特性有了很大一个了解。然后我们听得不够，希望想要在知道这些名词之后，想要知道通过这种整体治疗的情况下的例子，是让我们看到它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区别吧。
嗯，
不可以给我们讲几个例子？
嗯，
好吧。
好，讲一个我自己的临床上的例子吧。
哎呀，
那个是很遥远的例子，但是很有说服力，所以我很想讲一下给大家。
好的，
就是当年我还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
实习
对实习医生很遥远啊。
嗯，
但是我当年实习的时候呢，是在肾病科，一个中国非常有名的肾病专科啊。肾病大家如果了解一下，肾病是一个很麻烦的疾病，然后你最后变成肾衰竭啊，什么药都不能用，因为你所有的药都是从肝肾走的，药不能用，也不能就看着它眼睁睁的一步步走向肾。
您的意思是说药从肝肾走，所以它会每次用药其实会再损伤药损伤肾一次，是这意思吧？
对，所以很谨慎用药，那个所以它这个科用药很谨慎，这是一个前提。当然他有一个病人啊，一个老太太，他肾病的同时他有心衰啊，这就更麻烦了。
心衰不用药怎么治啊？
对，心衰又有肾病啊，怎么办？然后关键是那个老太太那天晚上，我值夜班，我的代教老师也在值夜班，然后她晚上突然小腿痉挛，然后她那个时候就很痛苦了。我的主治医师，
为什么痛苦？是因为不，他一般治疗方式是什么？小腿痉挛的话，
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个主治医师很痛苦，因为这个
班的治疗方法呢是什么？
因为要解痉。因为解痉，心衰的病人他本来心脏就泵血不足，你解痉的意思就是说让他的心脏，就是让平滑肌不要舒缓平滑肌。那你心脏本来就是要有力才能泵，你没有力气你又要解痉，那是相反的。
是相反。
对，你那个靶点正好是就相反，他就非常斟酌的用药，能够有没有用药只能作用你的小腿，那不作用你的心脏了呢？这个对不对？这个。
因为抽筋是需要平滑肌，
平滑肌的，
然后
舒缓
你的
心脏又需要去收缩，又要需要加强它的泵，
因为你的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相反性。
对，它是，所以西药它就很谨慎，就是那个时候所有的科室的人就如临大敌，
感觉像是一个
这个很麻烦，就是针剂到底开什么针药，开什么具体的拮抗药，开什么具体的解痉药，怎么办？到底是肌肉注射还是打就是经脉？就很困难，还有选择药的问题啊，就是整个科室就一团糟。
因为你的药不能影响心脏，还要影响那个腿部肌肉。
对，
明白了。
对，所以我是看他忙弄一团糟的，反正他也没时间管我，对吧？那我就蹲下来了。我蹲下来，自己蹲下来，在那个老太太腿上，在人字肌的那个指点那里，人字肌顶头，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那个穴位叫承三穴，承山啊，就承接的承。大山的山，承山穴啊，它是那个膀胱经的穴，小腿肚子的那个顶点，然后我当时就按了，
拿手按
的，拿手摁的，老太太的左腿啊，真的按了5秒钟，然后按了以后，老太太就说了两个字，至今为止我非常非常记得清，非常深刻那个表情和那个语气，她说两个字，好了，很简短，没有一句废话，好了，然后我就很惊讶啊，好了，然后我就。去按另外一只腿，然后还是两个字，好了。然后你知道那个就很，
你是不是觉得那时候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呀？
对，因为我还是实习医师，那个时候我对针灸也没有意识到有那么的强烈的
对
感觉。
记得我听您在最开始说过，说中医和中医的学生还要去学西医，
对，
从来都觉得西医比中医厉害，
高级，
对吧？高级，
对，
这都不是什么是高级，是吧？
我们又认为高级。
天哪，那这种情况下，然后你在一个西医的，
对，西医的
病房里，
然后
著名的病房里，然后用中医治疗了一个，
对，就解决了一个。那个所有的医生，大群医生护士，就是拿着医嘱啊，你要如果在医院实习，这医嘱啊，开的医嘱，拿着那个吊瓶啊，就真的哭笑
不
得，
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对，每什么事情都解决了，那我们忙一圈为了啥？就两秒钟就都解决了，就是然后就把老太太推回病房，然后就各自散了，啊，这个危机就解除了。
但是其实这里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西医。是要按条款来，然后他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可以经过就是医师的经验来去处现场临场处理的办法
啊，不允许，
然后不允许的，
不允许。
然后中医的话，则是通过一个你的整体的这样一个选择，对吧？你通过整体去看这个病人的状况，当然你像你刚才讲的那些所有的都考虑在内以后，你选择用这种方法去解决他的那个抽筋的问题。
穴位绝对是，
这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你在那个时候愿意伸下手去做那一件事情，你是通过一段 就一个整个的这个
思考
才能干，是吧？那这是中医和最有魅力的地方，实际上
对，
他是在解难题，他在解。就刚才我那个字儿没说出来，我说你在描述他们忙的时候，说很像一个 puzzle， 就是你拿到每一个 piece 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把它连成一幅图。那么对于中医来说，其实你就是非常享受的在看到一堆难题的时候，你能看到里头的实质和看到这整个的这个picture， 整个这个图像，
对
不对？
我找到点，找到那个就你说的结的那个点。
嗯，
对，
嗯，非常非常好。哎，像这个例子，怪不得你的那个印象这么深刻，让我觉得确实所有人都会觉得是
好了那两个字永远印在我脑子里。
特别是我们的医生啊，那个护士还拿着吊瓶。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周围已经准备好了吊瓶，医生在开医嘱，然后我就是这样子，就碰了一下
就好了，
就好了，然后就完了，
完全增长了这个中医的这个用中医来治疗
增强
病人的这个信心了，是吧？
是这样子的。
嗯，那我们今天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我知道肖医师还有好几个故事想跟我们分享，是吧？那可能我们现在时间不够，那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能够有幸请到肖医师来跟我们做之后的讲座，好吧？
嗯，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喜欢。
哦，对，谢谢了，谢谢肖医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然后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二再见。嗯，
再见。